开罗宣言。1943年底，盟国的领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太平洋战场上，经过血战，美军占领了瓜达尔卡纳尔和其他一些岛屿，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北非和西西里岛已在盟军的控制之中，意大利退出了轴心国，加入对德作战。苏德战场上，强大的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歼灭了德军主力，正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踏步前进。到了盟国的领袖们坐到一起，商量一下加快战争步伐，早日消灭法西斯的时候了。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在埃及的开罗举行这次重要的会议。但是斯大林却无论如何不肯与美、英、中这三个日本的敌国一起开会，担心会影响到与日本的中立关系，因此坚决不肯到开罗开会，也不允许任何苏联官员以正式身份参加会议。原来的四国会议变成了三国会议。11月23日，开罗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在罗斯福的住处召开。大客厅里，围成三面的长桌后面分别坐着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和各自的参谋人员。会场内唯一的女性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她是作为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会议的。会议进行时，她不断地将别人的发言小声地告诉丈夫，蒋介石则略略歪着头认真地听着，并仔细地观察个人的神态。罗斯福不时看他们一眼。蒋介石参加这次会议是在他再三坚持下实现的。在哪些人能作为反法西斯主要领袖参加会议这个问题上，罗斯福与丘吉尔、斯大林的看法不同。他认为，除了美、英、苏是反法西斯主要力量之外，中国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日夜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所以他深深体会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的重要性。他神态严肃地对儿子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日本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夹攻，在中东会师，把我们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对此，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战后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与罗斯福有同感。他说，如果没有中国事变，事情就简单了。11月21日，罗斯福到了亚历山大港，随即转机来到离金字塔不远的卡塞特森林，住进美国大使科克的别墅。开会前，他和蒋介石夫妇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密谈，罗斯福答应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会场上，英美向中国通报了有关盟军在东南亚作战计划的草案。蒋介石建议在缅甸战场的作战上要将海军的行动和陆军的行动结合起来，配合行动。丘吉尔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配合没有必要，并认为这次行动会严重影响他主张的在土耳其或爱琴海的进攻计划，也会大大削弱正在酝酿的霸王行动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力量。说完话，丘吉尔瞥了一眼蒋介石，心想，这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对罗斯福坚持要求蒋介石参加会议，他本来就不以为然，但碍于美国的情面，不便过于反对。其实丘吉尔与蒋介石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对蒋介石本人的评价不高，尽管对蒋介石沉着严谨而有作为的性格赞赏有加，但对他的能力抱有怀疑。在知道罗斯福对中国的承诺后，他已经大为不满。他首先竭力邀请蒋介石夫妇到金字塔去游玩，想减少他们与罗斯福接触的时间，后来则公开反对罗斯福对中国的承诺。不过丘吉尔对宋美龄十分欣赏， 只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的确，在美国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贵族教育的宋美龄，除了一口比汉语还要流利的英语外，她的社交礼仪和大家闺秀的风范也倾倒了无数西方人士。会议期间，宋美龄精湛的英语和卓越的社交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她在开罗的作用绝不是礼节性陪同丈夫出访那样简单。蒋介石气得脸色发白，一声不吭，不过他没有当场发作。会前他已经预计到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直到斯大林坚决反对与他一起开会时，他就明白了这一点。但是蒋介石并不太在意，虽然斯大林没有来，但只要他和罗斯福、丘吉尔一起出现在开罗，他中国抗战领袖和世界反法西斯主要国家领袖的地位已经得到确认。所以接到邀请后，他兴高采烈地携夫人宋美龄飞赴开罗，在卡塞特森林中一座豪华的别墅里住下，悠哉悠哉，在茂密的森林里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不时眺望远处巍峨的金字塔和无垠的沙漠，等待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到来。你说了也不算，蒋介石心里宽慰着自己，你也得听罗斯福的。会议的第三天恰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和一些朋友到别墅晚餐，他亲自操刀，用非常高明的技巧将两只大火鸡的肉平均地分派给每一个客人。晚餐后，在召开会议的大厅里，伴随着留声机中唱片悠悠的转动，人们翩翩起舞。丘吉尔的夫人是舞会中唯一的女性，被不断地抢来抢去，引起阵阵哄笑。丘吉尔自己只好搂着罗斯福的副官奥森在舞池里转来转去，引得罗斯福哈哈大笑。11月26日，会议进入最后一天，集中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盟国做出了在滇缅公路对日作战的决定，还讨论了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12月1日，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言规定三国的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同时还声明，我三大盟国枕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宣言最后声称，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开罗会议确立了中国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使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也为美英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奠定了基础。漫长的抗日战争终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急需的援助，长期被日本奴役的台湾、澎湖、东三省人民也盼到了重获自由的曙光。